何等恩典，这真是何等的恩典，主蒙恩的人岂能不来赞美你。愿我们一生用我们一切，用一切的我们用尽一生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得着了是怎样的，我们实在是不能想象，但我们确确实实，我们是实实在在得着了那位爱我们的主，那位爱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赞美你。主，我们愿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因为我们从今以后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一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喜悦你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敬拜。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简单的报告一下，今天是七月的第五个主日，也是最后一个主日，所以呢在第五个主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在今天我们过去的差不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读完了启示录这一卷极为宝贵又极为重要的书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非常深刻的得着和感动。因此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样一个主日的时间，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代表各个分家、各个小组、各个聚会来到这里分享在过去的时间在启示录当中的得着。那么我们上面也有这些弟兄姐妹的名单，我们就照着这上面的次序一个一个上来的分享。当然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神的话语、神的感动、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是无止境无限量的，所以我想这一些的分享是一个部分，让我们被这个心所触动，有更大的渴慕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同在、对神的灵。所以今天我们估计有这八位弟兄姐妹上来做一个代表分享一些，但是盼望这些感动也激励我们更多的去追求神、认识神。好，我们下面一位呢是王阳恩弟兄，是 Caleb，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好，这么刚好。好，感谢主。对，这次我是代表我们新英组，就是青年组的英文组来分享，然后我会分享一下就是弟兄姊妹我们组里面的一些感动。那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你没有想过我们的神有多么伟大吗？我可以用一句话跟你们讲，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请问一下是谁讲的？谁？是活物吗？讲了几次？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因为他说昼夜啊，昼夜不停一直讲，所以对啊，没有人知道。然后重点是什么？每当他们讲一次，长老他们也就要跪拜，然后也说了一些他们的话。我有点忘记了，有点对不起。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讲？你有想过吗？就是说，我那时候就读到的时候，一直就是想说，哇，就是我们神是这么伟大的神，就是伟大到敬拜是永远不停止。而且他后来讲到什么？他说他配得展开书卷，揭开奇印。那为什么他配得呢？因为他说，他们唱新歌就是四活物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叫地上执掌，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就想说，就是哇，这个是神为我们做，他没有人可以做到，就只有他，当然他配啊。而且他是怎么得胜的呢？他是用，就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在世上最没有想要的方式得胜。一个，他是靠他生命的美德来胜过仇敌。他是一个羔羊，我们在宝座上看到是羔羊，不是。所以你知道他说他是犹大狮子，他是大卫的根。是我们在宝座上看到是一个羔羊，然后说被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因为看见前面的盼望，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就为我们带来救恩。但是他选，就对，他选择谦卑，选择顺服，这是何等的一个，就是这么不一样的生命，这么完美，这么美丽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对啊，我每当想到这是我们的神，然后想要说， 对，在天上都有这群这么高等生物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就想说，啊，像我们刚刚敬拜，或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觉得也会影响。就我一直想到，就是哇，我每天是不是也要就是把我做的哪个事情当做能够来献给我的神一样，来当我的敬拜。对，这是我第一个感动。那第二个感动呢，是羔羊的妻与羔羊一同作战。那时候我们组有一个姊妹，她就说这是第十九章，应该是第十九章。那时候她先讲到那个羔羊婚宴嘛，就说羔羊妻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就是准备要有那个婚宴嘛。然后后面只是后面她就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连续的，但她就说就是那个她是个骑着白马，就是也主耶稣，我们主耶稣嘛，还有就是跟世上那些君王要跟他们就是作战。可是她带了谁？她带了一群。对，他说什么，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他没有说明说，但是我们都知道是谁，对不对？他说有细麻衣，是那他是讲什么圣洁洁白这细麻衣，我们想知道嘛，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是我们圣徒。对，有可能应该就是得胜者吧，我不太确定，但是就你就知道，就你会想要说，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去打仗？他明明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他还要带着我们？你知道吗？就是 why。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姊妹，她就想要说，那个那时候我们刚好成跟诗篇，那时候啊不是诗篇箴言，讲到有一个，他说，得着先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对吧？就是说我们这是在这讲我们嘛，我们就说啊，我们。弟兄如果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姊妹，那很好啊。那就相反的，姊妹得到一个很好的丈夫，也是个好处。那他就想要说，对，我们羔羊，我们主耶稣，他得到他的妻，对，也是一个好处。他就那当然，他跟他一起去打仗，然后一起得胜，一同享受那个，就这个得胜，一同在作战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是主耶稣也想要我们能够一起得着，一起享受的。所以我觉得他就分享的非常好，然后也是。这还蛮 looking forward，就你想要，就是说你就是刚结完婚，就是啊，我们一起去打仗了，Let's go 这样，对，是蛮特别的，对。然后最后一点呢，我想分享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与人同居，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因为他是，就是神永远想要他永远的旨意嘛。他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啊，我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一切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对，然后而且我们那是一个小弟兄，他还想要说，就是最后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城里面啊，他说为什么不用太阳、不用月亮？因为我们神就是那个光，他是说 God is that light。然后 the lamb is that lamp，yeah，对，就是它就是我们的光源，我们不用再去需要找别的任何东西，但是就是可以在我们神面前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有光。这是他就是那个弟兄他分享，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他那时候像千年国度的时候嘛，那时候地上也是一千年，那时候一千年地上一千年是怎么样？是没有仇敌嘛？那时候撒旦是被捆绑了。他说："那时候算哦，可能那时候地上可能也不错活，对吧？就是没有撒旦嘛，所以没有罪恶什么东西，应该也不错。但是跟那个一千就国神的国度有神的同在来相比，他说这还是不一样。他觉得他宁愿选择就是住在新耶路撒，就是那个神的国里面。所以，对啊，我觉得他这个分享也很棒。所以，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真的知道，启示录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卷书。它其实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就大家看电影的话，一般看电影会有一个开端，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有一些发展，最后呢，一般都会迎来一个结局。对，世间的万物都是有始有终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真的启示录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创世纪当然是我们这个圣经的开始，然后启示录就是这圣经66卷书给了一个清晰明了的结局。然后就像 圣经里也讲过，真的是从阿尔法到 Omega， 就是从希腊的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有始有终。其实我觉得圣经它并不只是我们弟兄姊妹一个相当于一个教科书，它更是一本历史书和哲学书。其实我们仔细读一下圣经，它里面讲了很多历史的事情，都可以跟现实的历史就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然后它也是一本哲学书，里边非常多的思想我觉得是跟哲学有关系的。其实如果弟兄姊妹读一下还是会有这个感触的。它更是我们一本就是关于主耶稣给我们弟兄姊妹的人生指南。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圣经这本书的话，我们是特别难去走正确人生路的，而且这个圣经就是正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指南。然后在西汉时期呢，中国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叫司马迁，这个人非常的有名。然后他说了很多很多有名的话，其中有一句就是什么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历史啊当做一个鉴定，这样子会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说主耶稣他给了我们这一本书，就是让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里该怎么正确的生活。我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弟兄姊妹们就是很难就是会想到在末后会发生什么，就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改进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让我们面临了更多的努力和挑战。正如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所说，念着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那日期近了。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也有说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真的，这卷书真的是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当听，这卷书特别的宝贵。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就用了这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去读了一下启示录。我相信我们身边有很多主内朋友或者是非主内的朋友，他们可能没有读过这卷书。真的，我觉得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要把这最后这一卷宝贵的书推荐给我们身边的人。真的，宝贵的话语不能只有我们听，我们要想让更多的人也知道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真的，然后他们，我相信就如果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读了之后，也不至于在末后的日子里迷路。而且我觉得刚刚也有说过，我觉得启示录是给我们敲了一个非常大的警钟，就如果我们没有这本书，我们压根就不会去警醒，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改进自己。就我们真的是要时刻准备着，不能说我们等十年二十年之后，或者等我老了，或者再等个几百年，我觉得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就要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就开始去改正自己。因为主他不是像我们去诊所一样 make appointment， 哎，我今天八点来，不会的。主耶稣是像什么样来呢？像贼一样来，就贼不会跟你提前打招呼嘛，他就是悄悄的从你家后院什么就进来了，就是你不会知道。所以说真的是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若不警醒的话，正如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时刻的准备自己，时刻的完善，时刻的更新。可能在几百年前的人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更新完善自己，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要做同样的事情，这让我们在等主来的那一天呢，不至于羞愧。我们要做梳妆打扮好的新妇，又有哪一个新娘是在新郎迎接自己的时候没有打扮好呢？想一下，如果在结婚的那一天都已经要上场了，然后头发也没梳，妆也没化，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梳妆打扮好的新妇，随时随地都可以迎接我们这个主的到来。对，而且主，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给的，这个白字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恩。白是什么？就免费的给，就是白白的给你，也没有要什么东西，就不用钱，也不用用东西，不要用什么东西来换，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恩典。我觉得真的是很宝贵。 正如启示录21章第6节所说，我们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真的是一份特别伟大的爱，我相信真的是世界上可能除了自己的父母，当然我觉得可能有的父母都不可能说是白白的给，真的是我觉得在这里只有真的是主耶稣可以白白的给我们这些恩典，要不然别的地方真的都是很难寻到的。真的，我们而且弟兄姊妹，我们要十分努力进入那羔羊的城。进入羔羊的城是要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们随便想进就进，就跟我们去演唱会一样，你需要去买一个门票才能让你进。如果说没有门票的话，你是不可以进的，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进入的。那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到这里就觉得，哇，那个羔羊的城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就是全是白天，也没有黑夜，然后也不用什么灯啊蜡烛照明，就是用日月的光来照明，因为那是神荣耀的光照，所以是没有黑夜的，全都是白天。对，但是只有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要非常努力的登上这羔羊的生命册。就像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有时候去买什么门票，你都要去抢，你要真的去努力的去抢到那个门票，你才可以进得去。我们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不断的改正自己，就人无完人，真的是要一直不停的改进，而不是说改到一个什么境界就停止了，是要一直的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其实的付出都是一定有回报的。很多弟兄姊妹就想，那我现在做的这么好，做的这么好，那我能得到什么呢？那回报当然不是说，哎，比如说在你50岁的时候突然给了你一大袋子金子，也不是说在80岁的时候让你什么八世同堂什么的，那都不是主所要给我们的恩典。其实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进那羔羊城的门票。其实如果放在旁人讲，他们会觉得这个羔羊城的门票值得吗？那是非常值得，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所以能进那羔羊的城里与主作王，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所以真的是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都能真的是得到主耶稣这份恩典的礼物，与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谢谢大家。
我们刚读完启示录，真的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那我也想引用刚才那卢卡姊妹的那一段圣经啊，就是我们凡念这个凡自己所看见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他听见遵守其中记载多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我们都是有福的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幸能够读到这个圣经，读到这个启示录，我们知道神在这启示录里面给我们多么大的启示啊！这我们能够读到这个话，能够得到这个启示，能够知道我们的目标，知道我们将来要走的路，我们将来的会怎么样，对吧？我们现在必须要怎么样，这就是给我们做好准备了，给我们开始准备好，对吧？能够到这个最后的一天，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对吧？读到启示录呢，我有点感想，我读其实就想到这启示录里面说了，我们这个神呢，他是创始成终的，他是始，他是终，对吧？他在创世纪里面用把我们造男造女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那么他本来是这是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对吧？他觉得这很好，对吧？但是这个人啊，他就被那个蛇所引诱，去偷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就开始坠落，就犯了罪，开始堕落，对吧？一直到现在，人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背离神，越来越忘记神，这一个过程那么几千年下来，我们作为一个做父母的人，我们可以体谅到我们的父神，他为我们 这样的呕心沥血，真的为了让我们来回归他，来救赎我们的罪，神把他的爱子赐下来。这个启示录也说了，他为我们流血，为了救赎我们，对吧？我们都知道神赐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就要让我们信他的，对吧？就必得永生，对吧？他也为我们这样受鞭打，受鞭伤，钉在这十字架上，这样的情景，弟兄姊妹们，我们想到我们就会心痛。这样的父，这样爱我们的父，这么大爱的父，这一路上我们走来，这人类走过来，这么多违背主啊，悖逆主，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主作为父，他看到的孩子们这样子，他怎能不心痛？他怎能不着急？他怎能不呕心沥血的为了他的孩子，为了救赎我们，去这样的操心？世界到了现在，已经到了末日，世界的末期，世界的末期越来越人越来越不像话，在被这个撒旦魔鬼迷惑、压榨、压迫，对吧？更多的，上次星期我们读了史弟兄的那个书报，我们都知道，那史弟兄在书报里面也讲了，对吧？越来越多的，我这写在哪里？为世人被撒旦魔鬼蒙蔽的双眼，贪图这世上的金钱、地位、名利、享受、安逸而远离了主。现在到了末世，世界的引诱、地狱的势力越来越厉害。用史弟兄的话，就是撒旦霸占了多少人的灵魂，败坏了多少生儿女清洁的心，夺取了多少弟兄姐妹向着主的爱，夺取了多少弟兄姐妹向着主的奉献。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神的仇敌，神的震动必要降临到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被魔鬼残害成这个样子，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不心痛？对吧？主耶稣的愤怒将要临到这个世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完全感同身受。那么主耶稣要来，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这几天，这上个星期又比较忙，因为小孙子呢放假在我这里，我天天要陪他练琴，做布置的作业，要给他带他去游泳，要弄饭给他吃，所以很忙。但是呢，我有很大的负担。我们的婆妈的家长发了，要我们写一篇怀念、缅怀史弟兄、老史弟兄的那个文章。我没时间去写，又安排我今天来分享，我也没有时间写讲稿。所以天天晚上呢，孩子睡了以后呢，我就把起诉重新读了一遍，然后星期四晚上把孩子送回家以后，上了工作课以后送回家以后，我就回来呢写缅怀老弟兄的这个短文，就发给到星期四晚上才发给金融弟兄。然后星期五呢又要准备晚上的读经聚会，我要预读，所以星期五呢就白天晚上以后呢，我再继续读圣经，思考今天的发言稿。昨天早上星期六一天呢，我起来呢把中饭家里吃的东西都先生没有，都要准备烧起来，我准备弄好，准备好了让我先生烧，我就写了星期一写的字又潦草，写的我自己也看不懂。然后我就想我学着电脑打字吧，我就坐下来学着打，先生把我都塞得好了，我就一个字一个打进去，我从来没打过字，电脑打字从来没做过。那么昨天打出来那么像清楚一点啊，我昨天就打了这么两页啊，就你们知道我上面画的乱七八糟。都打好以后，我今天下午 三点钟了，我很累，我想睡午觉。睡午觉起来，我再看我自己的讲稿，我觉得我写的一点都不好。因为什么呢？我这个里面没有灵魂，没有感情。我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一面想一面打的。后来我明白了，我们对主这个心这个灵要一心一意。我一面学着打字，一面来想我的讲稿，这就分心了。这完全就达不到我今天要讲的我心里的话，没把这个灵这个感情讲出来。所以我修修改改那么多都没用。我除了读一些史弟兄的话，那个圣经里面的话以外，我都用我自己的话想，我都不看我的讲稿，因为这不能表达我真正的心灵里面的感受。我觉得神快要来，主快要回来了，在这个审判台上，他要战，一定会战胜这个世界，去到一切邪恶的东西，对吧？上个星期有一个姊妹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她有很大的抱怨，对这个世界她觉得很大的迫害，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其实这一点对我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感同身受，对吧？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也亲眼看到过很多很多这个现在的世界的不好的事情，对吧？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啊，要贪图各种的贪利啊，这个做些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啊，对吧？还有这疫情的蔓延啊，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法过去啊，对吧？现在这个自然灾害，这边这个地球的升温啊，这边洪灾啊，这边大风啊，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对吧？我们觉得我们人是太渺小了，我们都我这真的很不喜欢这世界，对吧？如果不是信主，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我对这世界真的绝望了。对吧？我都不想活了，真的是这样，活得没有意思。幸亏呢，16年我走进了教会，我信了主，有主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现在特别读到这启示录，主给我们描绘了这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样美好的世界，对吧？美好的新的家，对吧？我们都可以跟随主得永生，对吧？我也不怕死了，因为我会见主，会见永生，对吧？我会在这新的美好的这个新的家里面能够永远的生活下去。这个太引诱我了，这个引诱是太大了，这个盼望是太大了，太美好了，对吧？但是讲到主的审判，我觉得我够不够格。Are you really? 我准备好了没有？我问我自己，我准备好了。我真的很盼望，很盼望，但我也害怕战兢。我就怕我不够格。我老是怕我不够格。我就觉得我跟主的形象去相比，我差得太远太远，没法比。对吧？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杂念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不配见主的事情，我觉得我真的到时候见主的那一天，我有没有脸去见他？我们能不能坦然的去无惧的去面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真的没有把握，对吧？我觉得这也很难。但是这两天，昨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很晚了，1点钟了。我这时候我觉得心里豁然开朗，为什么呢？因为从星期四晚上把小孙送回家以后，我这几天全部的脑子都在圣经里面。我从写死老弟兄的缅怀文章，从星期五的读经的那个预读， 到昨天星期六，昨天临睡之前我看了一部电影，我手机上有朋友发给我一部电影，就是启示录的故事，一个多小时我把它看完，我觉得我不担心了。我这几天从星期四晚上到现在，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读经上，花在和主亲近上，花在和主的交通上。我觉得我就不怕了，为什么？我找到我的方法，我的出路了。那我们说，史蒂兄说那个，我圣经里面说十个童女，他们多信主，他们多等候主，为什么五个能见能被提，五个不行？因为他们灯没有油了，他们圣灵不够了。我这几天的我的感受，我这样和主的交通亲近，我觉得主，我们亲近主，我觉得圣经我以前听学到过听到看到过一句话，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主更亲近我们，我们爱主，主比我们爱他的更爱我们。所以这几天我就是星期四晚到现在，我一直在亲近主，我一直手不离圣经，不离那个梁弟兄的讲义的圣经的启示录的最后的总结讲义都在我手里，啊，我这几天就一直在跟主交通亲近，我觉得圣灵一直在不断的浇灌在我心里，我想我这个圣灵的这个灯油不会灭，我如果能够永远这样下去，在主来之前我一直像这几天那样去读圣经，去和主沟通交通，去亲近主，我想我这个灯油不会苦，我的圣灵会大大的浇灌在我里面，这个灯油永远是满的，或是足够的吧，对吧？我就从昨天晚上睡在床上，我就整个人都平静下来了，对吧？当然看了这部电影我也看也很清楚了，我们的约翰使徒他就是在拔摩海岛的监狱里面，对吧，受圣灵的启发，这个意象写下了这本书，对吧？这看真的这部电影看我非常感动。所以圣灵就是这样跟他的交通里面，跟神的亲近里面，我们会得到深深的灵里面的感动。这是我一个主要的分享。另外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主快来了，我既然这样的感受，我就不怕我会不蒙主喜悦，对吧？我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主一定会喜悦我的，一定会把我领进新城，对吧？新生命的。但是我还有所有的家人都没信，这也是我心里感到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对吧？主，感谢主，他是这样的宽容啊，怜悯啊，他给我们有一点时间，对吧？让我们还有时间去传福音，对吧？但是刚才这位姊妹也是有录感，我们也知道，对吧？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对吧？他来悄悄的来，不知道哪年哪月哪一刻，对吧？我们不能说教主再等等，让我慢慢去传福音，所以不知道哪一天主就来了，对吧？那一刻就来了，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传福音，去把我们的家人多来信主呢，多来跟我一起享受这个在主里的甘甜呢，对吧？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我真的不能单言了。主以前的单言是为了因为他的宽容他的怜悯，但是我们不能永远盼望主这样宽容下去啊，对吧？主他心里的愤怒，他看到哪天压不住，他就爆发出来了， 他这个审判就临到我们身上了，那我们家人就会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紧迫。刚才讲到我们的小孙子在我家，我也给他传福音了。我觉得哎，我发觉跟小孩子讲很有效，对吧？我跟我小孙子讲神的故事，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对吧？他很听得进去。我以前给他买过一本儿童读物，对吧？这个巴布伯克的圣经故事，也从创世纪的有图画有文字的，他都看了，对吧？我就问他，他也生命中也经历过这个神的救拔，对吧？几年之前他还小，今年十岁了，那个几年前第一次刚去那个金武堂，那个去练身体啊，那个功夫课，有一次我去接他，我先去买了菜去接他，到那迟到一分钟，他就看到一个车，就跟我一个车一样的 camera， 他那个车开走了，他以为是我的车，他就追出去了，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去了。我就迟一分钟到了那个面教室门口，我看里面孩子看不到他，我就问老师了，我想 Andy 在哪里，他们去厕所找他了也没有。这下我急了，那老师也急了，我开着车就沿着克里玛那个路啊，往努格拉斯那个方向开，那个教练就从一路奔跑出去了，结果就在那个前面的在拐拐那个饭店那个 parking lock 这边看到一对母女啊，母子，妈妈是老人了，这个孩子是中年人了，这个儿子中年人，他们两个人牵着他往回走，往进入的方向走，我赶快路边停了，就下去了，就跟感谢他们两位啦，对吧？他们看到还一路哭着去，路上一路哭着一直走，就问他了，就这么带回金武堂。我说真的感谢上帝，感谢主。他说哎，你是基督徒？我说我是。我说你们呢？他们也是。真的感谢主。我真的如果那天孩子丢了，我真的活不下去。所以我把这个例子，这个孩子是胆子很小，那天去那个上个星期正好去那个他们学校跟着 Gaily class 啊去上课，他就老是担心问我，奶奶今天中午谁来接我，谁来接我，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在那等，不管妈妈或者奶奶来接你，我还跟他妈妈沟通一下。然后所以呢，我想你一定要等我们，你不能乱跑，对吧？但是我也举了例子，你讲到那天进武堂，那天你那个小的时候都你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去，你多害怕啊，对吧？所以呢他也知道，我说这个是我们的 God， 即使是救了你，你信不信 Do you believe the God？ 他说 Yes。 然后我就说也让他回去跟他爸爸妈妈姐姐讲。后来我问他，你有没有跟爸爸讲了？他讲了。我爸爸怎么回答？他说 kind of。 对于别人不敢的他爹地回答他 kind of，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传福音也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啊，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多讲了。那个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要我们来大家互相帮衬啊，互相扶持扶持，互相的参拉，对吧？一起来走主的天路，能够在新路撒人，在新天新地，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感谢赞美，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今天来分享几点这种这次从读启示录的一些得着啊。我记得这个六七年前呢，教会第一次读启示录的时候啊，那是第一遍读，我可以肯定的说，我大部分都没明白，很多地方都没明白，然后就读完了。然后呢，因为我看的整个是又是比喻啦，又是意象啦，又是未来啦，整个就和以前这个所有圣经的章节都大大的不同啊，很多很多这个根本就没有读明白。然后呢，这次呢，我觉得整个大家又跟着大家读了一遍。我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读明白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第一点启示哈，就是第一次你神的话第一次读不明白， 那仔细来，仔细的静下心来读第二遍啊，神的光肯定会光照你。第二遍没读懂，那就读第三遍啊。就是说，当你读懂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光照你啊，有神的祝福进来。当你没有读懂神的话的时候，圣经还是圣经，你还是你啊。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同伴啊，一定要跟着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就哪怕我今天我自己读了半天一点都没有懂的时候，那我从弟兄姊妹的交通里我肯定可以得到光照，哪怕就是一个点，哪怕就是一句话。我觉得即便这个今天这次聚会过去以后，我在聚会之前和我聚会之后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一定要保证自己是聚会前和聚会后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我聚会来了聚会走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得着啊。这是我的第二点体会。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启示录是一个和创世纪非常相对的啊。创世纪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的，而启示录呢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往哪里去的。就是神创造了我们，当时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日光月光，然后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神是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我们天上的家，我们未来要去的地方。这个时候那个天地呢是新天新地，而且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最大的一个不同。我觉得刚才弟兄姊妹也交通了，当时有这个日光月光，但是我们新天新地的时候是神的光，神的光光照耀啊，就是非常这个美好的一个景象给我们预备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得着的，就是这个启示录最开始就说了，他是要将这个必要快成的事要启示给我们，展现给我们。一个是必，就是肯定要成的，非常确定的，还有一个就是快，就是马上就要成了，就要成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但是马上就要成了。还有一个成，就是肯定要完成，神一定要完成的。还有一点我得着的就是这个，他后面接着就讲了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各种不同的景象，不同的光景。然后呢，他当时是讲的当时的那个七个教会，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不同的光景。其实我觉得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可以说是过去的，也可以说是现在的，也可以对照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我们时常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和神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哈？我们是不是这种有没有妥协的光景，有没有丧失了起初爱心的光景，有没有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时常要回到神面前，让神的光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光景。然后因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研究，说是这个你自己就是一个 research 了，他说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和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差得好远好远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我们自己的评价往往是过高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时常要来到神面前哈，让神的光光照我们。就像我们周五读的一样，我们到底有多爱神，我们心里到底有多少位置是给神的啊？就是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照出我们自己现在的一个光景。还有我这个得着就是这个，一个是巴比伦，这个政治的宗教的这个巴比伦，还有这个经济上这个大城的巴比伦，它无论当时是多么的辉煌，多么的这个富丽堂皇，但是他要不顺服于神，不归向神，他的心不向着神，马上就可以让你毁灭哈，无论你这个城有多大。还有一点我得着的就是说，这个撒旦的这个当时是撒旦是关起来，并没有说是当时就审判他。我觉得当时的就是不理解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你就审判了他就好了，还要关起来，然后还要再把他释放哈。真的后来发现了没有，就是说他把他关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撒旦不能出来的时候，我们人还在犯罪，人还有罪。所以说有我们的人的罪并不是说都是从撒旦来的，撒旦引诱来的，就是撒旦关起来的时候我们人还在犯罪。所以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警醒哈，我们人性的这个提醒我们，时常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然后到了最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未来的家，我们天上的家就是新天新地哈，新天新地。我觉得真的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哈， 我们时常不懂神的话，是因为我们站得不够高，看得不够远啊！真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家实在是太美好了，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人想象的肯定是长多少、宽多少，但是到神的家还有一个高度，长宽高是一样的。如果按照这个高度来算的话，那么这个高度是根本就不在地球上了，已经是飞在太空里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老以我们人的这种有限的思维来想去想神的话，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圣灵，让我们来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这个意念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个很荣耀的就是在圣殿里啊，圣殿里我们是可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我们时常可以和主面对面。不像现在地上，我要和我们 director 见个面，我还要预约一下啊。这个，我们新天新地在神面前，我们这么卑微的人是可以和神经常的可以在一起，常在一起哈。所以到了最后，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地上日子，要心里要向着神，要我们要敬虔度日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约翰说到是主，我愿你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声，我们也常常要在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声，主啊，我愿你快来，主，我愿你来。好，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安主孙鲁弟兄，我信主多年，却从来没有好好的读过启示录，这次是神的恩典给我机会重读这卷书，来更多认识我信的神。透过每周小组的研读、主日的信息和会后的讨论，一点一点的加深了我对启示录的领受。以下是几点我的分享。第一个，我要学习敬畏神。神是按部就班地照他的计划完成世代的终结，借着审判显明了他是公义、圣洁和信实的神，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样成就。当我读到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时，我的心里面就升起一份神圣的敬畏。所以我觉得我读启示录，我不需要惧怕，而是要在心思意念里面有永恒的观念，来学习敬畏神。第二，我要殷勤地读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相互关联的，要全面性的来读。我过去一直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自从疫情发生，被关锁在家里面，我开始从头开始读圣经，几乎是天天读，要追赶过去荒废的日子。领受到圣经是要全面性的读，不能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也开始思考，圣灵在我心里面帮助我对神的作为和法则有进一步的了解。这次读启示录就比较有一个全面性的了然，圣灵让我看到神做事都是在爱里面来做，不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这是神不变的法则。所以因着这个全面性的读经，让我更能够体会神是在爱里面让我们看见现在和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第三个，我必须要交主权。启示录说到，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是黄金、珍珠和宝石，我想到我的生命里面却都是可焚烧的草木和屑。我做事一向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神因着爱我， 送来许多的困难与挫折，我却都不肯交主权。求主给我恩典，在读完启示录之后明白了他的心意，在我有生之年在交主权的工作功课上不断提醒和操练，让神在我这个悖逆的人身上能够得到应有的尊荣和敬拜。愿神祝福教会。
弟兄姊妹平安。我也是第一次跟弟兄姊妹一起读启示录，虽然我信主多年，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参加朝五的读经聚会，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读，所以我读完启示录我就很喜乐，因为启示录里面有一个长达1000年的婚宴，这个婚宴的新郎就是基督，然后新妇就是教会。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就设立了第一桩婚姻。我们都知道亚当一表基督，夏娃一表教会，那里的婚姻就是教会与基督与教会的联合的一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读到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是从清新年开始，1000年之久，直到新天新地，一切都更新了。新妇羔羊的亲，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婚姻就进入永恒。我们从19章里面读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感谢神，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都在等到主的再来。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做什么呢？我会是被提的那一个呢，还是被留下来的那一个？羔羊的婚宴告诉我们，邀请的人在婚宴里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代表什么呢？这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得以穿上基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义袍，因着基督的义袍我们才配成为神的儿女。然而在启示录19章说到圣徒所行的义，而不是基督是我们的义。基督的义是我们悔改回到父神面前，神用基督的义披盖我们，我们借着基督的义，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有所不同的。诗篇45篇说到有2件衣服，王你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他又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这里有一件金线绣的衣服，这件衣服是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自己没有义，基督成了我们的义，我们被加纳。这里还有2件衣服，这件衣服是锦绣衣，这件衣服是穿在金绣衣以上，我们才能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2件衣服是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会刺绣或看过别人做刺绣的人都会知道，刺绣绣花很多的耐心，花很多时间才完成。锦绣衣乃是圣灵在我们每一天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有一件金绣衣，但是我们还没有锦绣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还在这地上。神没有在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刻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他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件锦绣的衣服，所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 把基督的品格做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有不属神的圣灵对我们说话，这是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圣灵在我们有里面有机会工作。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被神管教，放下一切不属灵的事，就会有锦绣的衣服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借着这些难处慢慢明白神的心意，愿意付代价跟随主。所以锦绣衣也就是19章里的细麻衣，需要很多时间，很多耐心，圣灵来预备我们，让我们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在19章里，我们看见这些预备好的都是得胜者，他们跟随主，主在他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与主一同作王掌权1000年。这个世代马上就要结束，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然而我们知道主一定会来。他来的时候我会在哪里呢？我的锦绣衣做好了吗？能够让我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吗？如果不能够，就会有多懊悔啊。圣经形容不能参加的人，他们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启示录借准书激励我们好好跟随主，对主忠心，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完全锦绣衣的工作。到了21章之后，永恒开始，一切都成为过去，每一件事都会成为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借着神的恩典，每一个神的儿女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成熟，他们又以基督作王直到永远。我们会想，有可能吗？是的，我们的神是永不失败的，他在新千禧年一族一同作王的人，在永恒里也一同作王，在清晰国度之外的地方，那些被丢在黑暗里的人仍然是神的恩典，神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在那里他们会哀哭切齿的悔改。有人形容说那是在补课，一直的等到我们的生命成熟。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他所预定的他会呼召，他所招来的他使他们神圣。每一个圣徒在永恒里将与主同在，但是记住，外面的黑暗是真实的，1000年也是真实的，我们怎能为这几十年的光景付上1000年的代价？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把握时机，紧紧跟随主，成为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启示录。其实感谢神啊，他在末世的时候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了天父的救恩，并且赐下圣灵保惠师，借着他我们有能力去认识神圣奥的计划。所以神就借着他的使徒约翰赐给我们完全揭开的透亮而清晰的启示录。借着启示录我们可以明白神那永古隐藏不变的奥秘，得胜者的背题，世界的末裔，撒旦以及他使者的结局，还有犹太移民的结局，包括主的再来和千年国度，还有信者与不信者之间不同的结局，还有救恩的最终的完成，以及在勇士里的新天新地和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这些没有遗漏的全部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那么这个荣耀的意象不但是使徒看见了，也让我们看见， 记得启示录。在一章三节讲到，凡念在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一直进了。那么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不是迷恋于细节，也不是去推算啊主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而是我是着眼去把握整体和主旨。就像年轻人读大学，你知道你2022毕业还是2032毕业，这些都不重要，就要你今天怎么去生活，怎么去预备自己，怎么去学习。启示录的中心内容是讲到基督的得胜和他荣耀的显现，占了很大的篇幅，从第四章到22章。那么第一章我就简单的分了三部分，第一章就是第一部分，讲到荣耀的基督，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讲到现在的事，主原子在教会中行走，然后后面是讲到将来他的得胜和荣耀的显现。第一部分内容虽然很简单，第一章很简单，就一章，但是已经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了，是不是？福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打开圣经看一下啊，在第一章里面他都讲到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福音，就讲清楚了。以后讲到什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知道启示录这封信是写给当时受逼迫的教会，当他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给他们很大的安慰，神掌管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启示录的目的是安慰这些受逼迫的信徒。然后第二部分是讲到他在教会中行走，所以当年伊甸园的呼声还在，你在哪里？刚才弟兄那个姊妹分享的很好，他不光是指那七个教会，七是完全代表所有的教会，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还是落在耶洗别的教训里边，甚至有撒旦的座位？或者我们是按名字活的，其实是死的，不冷不热的？到底我们的光景在哪里？这是写给教会的，所以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后面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耶稣的得胜和荣耀的将来的再来，千年国度，千年之千禧年，那个婚宴，是不是？这些都是将来的事。但是它有一个点很重要，这是真实的。很多时候人就不相信，你的基督在哪里啊？是不是？当时的信徒是在逼迫中，基督在哪里？你是真的是那荣耀的君王吗？是不是？所以他讲的这个很清楚，记录我念一下经文啊，一章七节，看了、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要第六章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第十九章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二十一章五节，做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一直在说这是真实的，因为当时在逼迫中的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很难相信这是真实的。安提帕已经跟其他人一样已经殉道了，连老约翰都被流放在巴摩岛上，他们又面临着财产被夺甚至生命的危险， 所以这个地方一直说这是真实的。我们没有受逼迫，我们感觉不到这个真实的对他们的安慰和帮助。所以相信这些话是可信的，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重点不是要知道神没有让我知道的，神什么时候再来，是不是？到底什么时候提过，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到底我是在哪里？我是落在水中世俗的里边，住在基督里，还是在老亚当的里面？是不是？我们说做五个聪明的童女，不是想做这个想法而已，重要是你的执行力在哪里。想法很好，但没有执行力的也是一样等于零的。所以神界的老约翰跟他们说，真实的那位荣耀的得胜的必要回来，接他的儿女到他荣耀里面去，铲除一切的恶势力，给他的儿女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要什么？忠心、忍耐、等候，不管世界怎么泛滥，我们一定要持守到底。所以我终于明白了保罗所说那句话，什么？将万事当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以世界为你的财宝，你的心就在世界上。你以基督，得到基督为至宝，你的心就在基督那里。在神，在基督要快要回来之前，首先用启示录呼吁他的教会要向他回转，紧紧预备迎接他的再来。针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世人，施行空前没有的那种大灾难来审判刑罚他们的不幸。其实这个是灾难，是人类自己造恶的结果，是不是？但神要借着这一切来审判，来结束，借着摧毁一切执政掌权的邪恶势力，要得着一部分因悔改而属于他的子民，然后再在世间建立属他的国度，使那些与他同患难的百姓进入其中，与他同掌王权，同享荣耀。那么至终撒旦还有敌基督者，还有假先知和不悔改的罪人，都要被投到永永远远的火湖里面。那么神救赎的计划终于得以完成，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新的天地从天而降，神人同住，永享永远的福乐。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的盼望，也是给我们的警告。将来这些是必定要实现的，只是你相不相信而已。但不管你相不相信，神一定会来，一定会审判罪恶。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来读启示录。那这一次的分享，本来我们小组只有杨弟兄一个人报名。那因为我每次我觉得我上台的时候我会很紧张，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所以呢当时我就想说梁弟兄说每组只要有一到两个，我想我们已经达到最低要求了，所以就报一个上去就好。但是呢正好赶上那个史弟兄的那个追思聚会，那在那个追思聚会中，我觉得史弟兄的一些别人对他的追思给我一个蛮大的震撼，特别是说到他在参加 Zoom meeting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只要不迟到或者说提前五分钟已经是很棒了，但是史弟兄他是提前半个小时，每次他都提前半个小时就开始进入 Zoom 开始等候聚会，这个让我蛮震撼的。而且呢哪怕是他一个人自己在房间里面参加 Zoom meeting 聚会的时候，他依然是西装领带，因为他说这是神的仆人 on duty。所以我想一个这样的老人服侍主一辈子，他可以这样的殷勤， 我干嘛还要退缩呢？所以我想我还是要说几句。嗯，感谢主。那我今天，我是代表我们小组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把大家的一些得着一起分享。那我自己看到这个启示录哈，我觉得上一次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好像正好回中国，然后也没有读完。这一次也算是我第一次好好的来读启示录，所以读这一章启示录的时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喜乐，而且是很荣耀。我觉得这卷书非常的荣耀，这是圣经其他的书信都是在讲地上的事情，只有这一卷书完全是在写天上的景象。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荣耀主，让我们看见天上的这个光景。那我觉得启示录这一卷书好像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电视剧。从最一开始荣耀人子的显现，说到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说到宇宙间最荣耀的敬拜，还有魔鬼撒旦的在地上的猖狂，还有说讲到基督圣徒的受苦，还有讲到各种属灵征战的刀光剑影啊。但是呢，最终是神的得胜，最终是新天新地的降临。就像一般我们读一些故事的时候，最后王子与公主就开始他们幸福的生活。那我想最后我们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降临，没有哪一个剧情可以超过这个王子与公主，我们要与主进入那个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极其荣耀，宇宙间最大的，我觉得非常的美好，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呢，我们这个跟电视剧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电视剧是假的，我们这个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清楚，这是将来必要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小组就有一个弟兄分享说，他说我们不是要带着一颗好奇的心来看这启示里说啥了，啥灾难了，敌基督是谁啊，就是对那些东西很好奇。说他以前是可能是那样子，但是呢，这一次读的时候，他开始想到说，这里面说的一切都与我有关系，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是一个其中的人物，我是那个剧中的人物。所以他因为这个呢，他开始调转自己的眼光，他觉得不能自己置身事外，他原来可能在世界里面很多的专注，所以呢，他说他的心情常常是起起伏伏，会为这些事情会被影响。但是因着主在他生命的一些工作，然后又读启示录，所以呢，他现在觉得他的里面是平静安稳的，那些事情不再像以前那样去bother他，去影响到他里面的这个情形。那如果我们的眼光开始调转了，不再是把很多注意力放在世界上，而是调转到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永远的计划里面以后，那我们是不是可不可以要问我们自己，能不能进入那个羔羊的婚宴，进入那个千年国度？那我是觉得说，在这里好像是有一个考试，你要考过了，你才能进去。那这个考试呢，是个开卷考试，题目你已经知道了，那规则你也知道了。那这个考试呢，不是用写的，也不是用说的，是用我们的行动来答题的，而且用我们的生命来活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答题，每一天我们都在考试。那今天每一天的考试都在积累着我们那天进去的分数。那所以我们小组还有一位弟兄，他也是就是就这个分享说，那读了启示录以后呢，他觉得他应该更加要认真的对待每一天的生活。因为虽然启示录中有很多的表号，说实话我们真的不懂，但是呢，我们明白的是神有一天要按着我们的行为要来审判我们，那神的话是真实的，天国是要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所以他觉得要好好的预备自己，预备就是在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件小事上。所以我们都期待有一个那个锦绣衣，那我们有了这个锦绣衣，我们才能够有资格能够进入天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姐妹，她就分享说，这一次读完启示录之后呢，她里面蛮有盼望，她觉得非常的有盼望，因为当她越来越经历到神的慈爱、信实还有全能之后， 他觉得没有什么比紧紧的抓住神，完全依靠神，凡事交托给神，并能够就是凡事交托给神更好的。而且他觉得能够谦卑的跟随神，在他就在他生命当中，他觉得这是他唯一的道路。而且在读到启示录那个荣耀的结局的时候，让他自己有那个盼望的时候，他觉得他更愿意能够放下自己，向着标杆努力。所以呢，他是非常有盼望，他也盼望说我们真的是大家都那一天都能够手拉手能够一起进去。所以我觉得读启示录，我们有同伴一起互相分享。真的，我们读启示录，我当时也觉得说，哎呀，这个书很难读，怎么办呢？但是没想到，我觉得主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就让我们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也能够，能够来，彼此的扶持。而且这位姐妹现在她开始，按着她心里的负担为同伴开始代祷，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的很感谢主。嗯，另外就是最后讲到说，我们说到看电视剧嘛，看电视剧呢，通常有时候我们会着急，就是过程到底以后发展怎么样嘛，看的开头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会跳到最后一集，先看完最后一集，看完最后一集心就安定了，哦，原来就是这样子。那知道这样子后，那中间的那个过程怎么样都不会再太让你心起起伏伏，你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觉得同样的，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结局，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就定了，就是这样子，主说的话是这样，就必定要成就，百分之百是真实的。所以呢就比较可以 take easy， 就是那我们既然知道将来的结局就是这样子，那对我们今生所经历的那些高低起伏，高就是那么那些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就不会那么有很多事情不再那么坚持，不再那么纠结，也不再那么去可能去质疑 question 神 why， 就不太会这样子了。就像主耶稣说，他因着前面的喜乐，他就能够轻看羞辱。所以呢，我也求神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天上那个荣耀的意象，让我们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能够用信心、盼望和爱心来走完这个在地上的这一段路。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最后我想用启示录的一章五节来结束。因为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
对啊，感谢主。哇，何等美好的分享。我们也深信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圣灵的感动，甚至说主话语本身，也不只是在这么短短的这么一个半小时或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全部说完的，事实上会在我们一生的当中都一直在进行下去。而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分享到了这一点，让变成我们生命的激励，变成我们今后的一起的激励，可以继续的追求神的话语，继续追求与神的亲近，继续与弟兄姐妹一同在主里边，一同在神的家当中，一起同的长进。